天啊、这一个啊、讯息啊、的一个主题呢，是一个良善与忠心。那我们今天讲员啊、就是我们张立生博士的啊、这公子啊、就是张长基博士啊、他今天为我们来分享啊、良善与忠心。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到23节，跟23节。那哦，不读 ，OK。好，请啊，张博士，对。
对不起啊，我不让你读圣经，这是犯了很大的罪过。但是你已经破坏了我的计划。你大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以前教书的时候，凡是我准备的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小动作。我说：“同学们，请你拿一张白纸出来，外面临时测验。请不要打出来，不要打出来，不要打出来，破坏了我的计划。”我有一个小小的测验，这个小小的测验呢，就是要问你，马太福音里面25章里面那个很熟悉的比喻，一个拿5000的，一个拿2000，回来的时候主人对他们两个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5章21节，哎，不要看，你破坏了我的计划。2节圣经，一个21节是对带回来5000的那位讲的，23节呢，是跟那个带回2000讲的。2节圣经完全一样。2节圣经怎么说？我听不到，一个字都听不到。好，什么？你们都偷看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都背错，背错，不是不知道这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非常熟悉的圣经，但是都背错。背什么错啊？不是说良善与忠心，而是忠心良善。很多人都背错，传道人都背错。对不起啊，我常常考试的，把忠心放在前面。圣经不是把忠心放在前面的。所以今天呢，我的题目啊，今天我的题目已经宣布2次了。这个画面不是我打的，这个不是我准备的，我准备的是没有讲员的名字的。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良善与忠心，就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跟23节里面的一些的字眼啊。那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两个字提出来呢？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注重这些的字眼。哎，先轻松一下。你猜我年纪多大了？昨天很多人乱猜。很多人乱猜，我给你一个暗示，我这个不是第一次来高雄，我第一次来高雄的是对不起，中华民国的年份我数不清楚，1969年是相当于中华民国58年。好，我第一次来圣光是中华民国58年，院长是戴院长，对，那个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戴季中，这么大，来跑来跑去。这是我第一次来高雄，那么后来来高雄的次数蛮多的。第二次来高雄就是在2年以后吧，我来参观这个高雄的出口加工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亚洲开发银行服务，那我知道台湾的加工区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是来参观这个加工区，用加工区的方法来增加出口。那我当时我的计划是把台湾的这个加工区的这个成功的案例要在亚洲的其他的国家都要去模仿。这是我第二次来高雄，所以那也是第一次见到李登辉先生，那个时候他是管加工区的。好，我说这些呢，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今年的年纪大概不太小了吧？大概多大了？70什么？70几啊？差得太远了，我不是说78吗？是你说的吗？你怎么算得那么准呢？我已经说过了。1950年的时候是7岁嘛。啊，哎呀，好，越来越糊涂了。越来越糊涂了。我现在常常思想什么？思想年纪越来越大呢，就叫思想。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是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很成功，要到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成功的形象。我们常常说晚节不保，不要说晚节不保，我们应当说，我这个中文字说不出来，梁院长怎么说的？我们刚才车子上谈的finish well 啊，终结的好，这是梁院长在车子上刚才我们闲谈的时候他给我的翻译。 开始成功不稀奇，但是一定要终结的好。这个是在我头脑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念头 I must finish well。 这个有很多人都研究的，80%的成功的人士结果终结的时候是失败的，没有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终结的好。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良善与忠心。这两节圣经一模一样，但是呢是对两个不同的人说的。一个是挣了5000块，5000个银子，另外一个呢只有2000。哎，那么怎么赏赐是完全一样呢？啊，你大概这篇道听了几百次了，再听一次，再听一次这篇道。上帝给我们的赏赐不是看我们有多少的成果，5000比2000当然是多了很多，但是赏赐一样。神给我们的赏赐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而是什么？怎么做的。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思想。神的赏赐不是看我们工作的成果。所以你的工作没有什么成果，不要灰心。我有好些的日本的朋友，日本的宣教士朋友，在日本忠心侍奉一辈子，没有带领一个人归主，失败，对吧？没有，不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不是看我们的成果。一辈子在日本宣教，没有带一个人归主，不是失败。从人的观点确实是失败，但是神的赏赐不看我们的成果，看什么呢？看我们是不是良善与忠心。很明显的，这个比喻给我们的教训，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教训。神的赏赐两节圣经一模一样，但是是针对两个人说的话，对两个人说的话。所以我们的下的结论是很清楚的，神的赏赐不是看人的工作的成果，而是看我们侍奉的态度是否良善与忠心。所以今天同学们应该可以称同学们啊，很舒服。我很少跟同学们分享，我要送几个字给你，很容易记得，但是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先送你三个英文字母，英文字母 C， 三个 C。 第一个 C 是什么呢？ Content 啊，我暂且把三个 C 都先打出来啊。第一个 C 是 content， 第二个 C 这个字呢比较难念一点啊，这个中文翻译呢你自己去琢磨琢磨吧啊，我在这里也不想去翻了，你想怎么翻就怎么翻了啊。这个第二个 C 出来了， competencies 很难念，我知道 competencies。第三个 C 是 character， 好，今天的题目是良善与忠心。良善是代表做人，代表做人的道理。忠心是指做事的态度，两个都很重要。做人有理，一定要有良善的态度，做事务必忠心。但是圣经不会错的，良善在先，忠心在后。我告诉你，这个很重要的 The word order， 什么在先，什么在后，要特别注意。所以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你绝对不会说忠心与良善。很多人就忠心与良善，以为忠心更重要。不是的，神的话没有错，良善比忠心更重要。良善是做人，忠心是做事。好，现在来看这三个 C。 这三个 C 呢，是一个美国的老牧师他介绍的，他的名字不重要， Harry Reader， 这不重要，你听不见也无所谓。这个老牧师说 Content 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代表一个传道人的知识啊。 Content 它的意思就是那个字，英文字的意思就是内容， Content 啊。书不是有 Content 吗？目录，书目，你看那个书的目录就知道那本书里面要说些什么。所以刚才的内容，内容的意思。那么这里呢，仔细的想一下呢，就是这一位传道人他的知识水准是怎么样的。什么知识？当然包括神学的知识，但是不仅是神学的知识啊，不要搞错了，除了神学知识之外，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知识传道人务必要有。我不是说你要做太空专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般的普通的知识我们传道人务必要有，不仅是精通圣经跟这个神学思想就够了，不够啊。让我打一个小岔子，现在在北美做传道人不简单，讲道好当然务必要讲道好，就很重要，但是你对世界的大事都不关怀哦，这个就是一个失败。因为很多的普通常识你都不了解，原谅我说这句话，许多牧师失败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他的会众比他懂得多。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太空的专家，不是那个意思，不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常识应当要有。好，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呢？知识，知识 C 是代表知识。那么好，回到我们神学院了，我们传道人不仅是你的圣经的知识，你的神学的知识，并且更重要的，你的神学的立场，这是你的 content。好，这个就是第一个 C 的代表 content 的意思啊。第二 competencies， 中文怎么翻我不理了啊，你去翻吧。梁院长怎么翻？有没有一个很快的翻？啊？啊？ 什么力？
能力。
能力啊、，good， very good， very good。Reed 牧师他是这么解释的 ：competency 呢，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做事的能力。Yes。或者是加上你的工作的经验，你某一件事情你是怎么处理的，处理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在 competency 里面的。这个包罗万象的，这个字是这个范围相当广的。好，这是第二个 C。 我是到五十是吧，是不是到五十分钟停止啊？第三个 C，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要想说什么了，怎么样？第一个重要，第一个 C 重要，第二个事也重要，第三呢最重要 character， 你的品格，你的品德，你的人格，你侍奉的伦理道德，你的侍奉的伦理感，伦理观，你处事处人的品格，这是做人的道理。那么这位牧师强调这个第三个 C 比上面两个 C 重要的多。重要到什么地步呢？第一个跟第二个 C 都是建立在第三个 C 的基础上。所以人格是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怎么建立起来呢？当时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人格，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有的人在第一跟第二方面，两个第一个跟第二个 C 方面非常的成功，有的，但是在第三方面不成功的话，你的成功总有一天会垮的，因为你这个基础不稳会垮的。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听看，我想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听看啊。我先从旧约圣经举一个例子，巴别塔的例子。当时巴别塔他们怎么造的？在那个平原没有石头的，那这个怎么造的？他们怎么用砖？他们会制造砖。那么用21世纪的言语，他们有高科技的文化，很会 ，content 很丰富，砖头都会做，啊，不但是砖头，他们还用什么那个，我一时叫不出来什么漆，能够把那些砖头粘起来，就造巴比塔。他们会造，但是他的动机错了，因此呢，遭到了耶和华的摧毁，这是失败的。虽然会，但是呢，结果是失败的。这是啊，旧约里面的情况。好， 我们不要看太多圣经里面的例子了，我们就回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在美国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去南加州旅游的呢，导游一定会带你去看的，就好像今天的古弟兄带我们去看中山大学，一定要去看的。那么到南加州呢，这个教会你不能不看的，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的 Crystal Cathedral， 你们都知道啊。你知道这个老牧师叫什么名字吗？ Robert Schuller， 后来把他的位置交给儿子。你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吗？哦，你们都知道。哎呀，好了，那就不必再说了，都是人格的问题。钱是多得不得了，乱花乱花，父亲乱花，儿子乱花，请来的亲戚都是二十几万美金的薪水，结果破产了。我讲一件真实的事情，也许你们不知道，老牧师有一次被邀请到泰国去讲道，他答应了，他要去。他说我有两个要求，第一，我要求我的内人跟我一块去。啊，没问题，没问题。第二个要求呢？啊，我们是坐惯头等飞机的。那么主持单位一算，这个头等飞机就蛮可观的咯。后来想了一下，好，可以答应，可以答应。后来过了一下，老牧师说，哦，还有一个要求，第三个要求，我们家里的狗一定也要去，家里的这条狗也要带去。老牧师是这样做人的，难怪现在有这种的遭遇，不稀不稀奇，我一点都不稀奇，非常成功啊！你一看嘛，都非常成功的。但是他的这个基础不稳定，就垮了，就垮了。很重要的，我的同工们呐、啊，我现在是越来越注重这一方面。还有一个例子，我最近才知道，很有意思的。我是从电视上看来的，啊，你现在也知道了，我常看电视了啊。不瞒你说，那你看我的普通话也不错吧？啊，挺好的啊，是电视上学来的。我以前的口语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开口就说，哎，你上海人，一开口就给人家认定了是上海人。因此我就下了决心，一开口人家听不出我是什么地方人。现在我还可以唬人家说，啊，弟兄你是北京人吗？哦，好舒服，我是冒充的北京人，因为每天看北京电视。好，有一天看到北京电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在河北县有一个地方叫做吴桥，不重要，不要听，不重要。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变魔术的，他的名字叫做王宝和，也都不重要。这记到在河北那个地方有一个变魔术的，啊，他真的会变啊，变得比那个美国的那个什么那个呀。 还要厉害，还要厉害。因此呢，中国就称吴宝和是鬼手，是中国的魔术大师，叫做鬼手，像鬼一样的，神奇到不得了，什么都会变。啊，今天我不是讲他，我不是讲他的魔术，我是讲他，很多人要来向他拜他做老师，要求这个鬼手啊，答应他做他们做他的徒弟。吴宝和说什么呢？有，可以的，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要一定要遵守。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词，艺德，艺术的道德，我没有听过。医德我听过，但是艺德，艺术的艺，我没有听过。但是吴宝和要求他的徒弟，接受他徒弟之前，一定要遵守接纳他的艺术的道德，他列出来的。你看看，连鬼手都注重那个第三个 C。 同学们，同工们，我们不能不注重那个第三个 C， 这是我们的侍奉的基础。我们侍奉的基础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的人格品德道德的架构上。你很会讲道，感谢主，但是你没有那个第三个心，你讲道再好，你单人归主再多也好，到了最后万劫不保。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三个 C 送给同学们，很容易记得了吧？这篇讲道很简单的啊，这也不是讲道了，我这就是讲三个 C 嘛，啊，你永远不会忘了吧？啊，那么好，除了这三个 C 之外呢，我再送你三个。不听话，啊！我送你三个星，什么星啊？你就猜到了，什么星啊？啊！第一个是中星，第二个，哎，都猜到了，还有一个星。啊，哎，不，那个太普，那个太普通了。啊，我送你三个星，信心是当然一定要有的，不需要我送给你。好，请问，忠心、爱心、诚心，忠心向谁啊？啊？啊？对人就不忠心了，你说对神，对神忠心，那对人呢也不忠心了。哦，不能对人不忠心啊。所以忠心不仅是对神，对人也是一样。那么爱心呢？啊？对谁啊？都要，没错。好，我现在不要讲得太远了啊，就讲忠心呢，不仅是对神，也是对人；爱心呢，不仅是对人，也要对神；诚心呢，主要是什么？对， 人，还有呢，对自己，你要对自己诚心，你骗不了自己，你能骗你自己吗？有谁能够骗自己？你假如对你自己诚心，诚诚实实的对你自己，哇，这个是伟大了。当然对神也是要诚心啊。因此啊，忠心、爱心、诚心，对己、对人、对神都要有，但是最重要的，忠心是对神，爱心是对人，诚信是对己，这是我的看法。最后我再多讲一点点有关忠心。我去查了一下，忠心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66次。忠心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66次啊，请注意下面一句话。66次里面有57次是对传道人说的，是对传道人说的。所以传道人，你务必忠心。我们务必忠心啊！我现在不是对你说，对我自己同样的说，我们务必忠心。怎么忠心法呢？至少我的体会，除了我们知道要在对神的事工事奉上要忠心，那这是一普遍性的。除了这个普遍性的忠心之外，站讲台的务必要对神的话忠心，这个不可打折扣的。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句话，不能用讲台做炮台，听过吧？当然我都知道，不懂。不能用讲台做炮台，用讲台做炮台就是对神的话不忠心。不仅如此，绝对不能用讲台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美国有一间教会要植堂，但是会众反对得很厉害，牧师一连讲了2年讲职堂的信息。哇，了不起啊，能够讲2年啊有关职堂的信息，我佩服他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么多的职堂的信息。但是我不佩服他，他是用讲台来不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对神的话语要绝对的忠心，照真理分享神的话语，不可打折扣。我是没有资格念神学，但是我在讲台上是绝对忠心。对不起，我这句话不是夸口，我诚实的说的。好，在讲台上对神的话要忠心。牧者们，你对神的家也要忠心，爱护我们的会友，我们的教会，这都是忠心。好，我送了你的3个C，应该不会忘。我送了你的3个心，应该也不会忘啊。好，这篇讲道算是完了。那么好，我多送你一个小礼物。 三个学，不是圣经里面来的。我讲完三个学，我考你从哪来的啊？你告诉我。第一，博学；第二，不是好学，念错了，不是好学，好学；第三，活学。好，三个学我送给你，不是我送给你的。这个三个学从哪来的？谁说的？感谢主。孔子曰，怎么曰我不知道。这三个学从孔子来的。那好，你看这三个学啊，都有连带的关系，对我们传道人也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有博学，怎么会有博学呢？一定要有好学的态度。我在这个时候就想到我的老父亲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读破万卷书，是吧？我从我的父亲的图书馆里面，我把他的图书馆的一部分搬到我的图书馆来了。梁院长，你下次到我家来了，我给你看我父亲的图书馆的书，几乎每一本都是破破烂烂的。所以中国人说读破万卷书，我的父亲真的把书读破了，读破了，破烂的圣经更多。这是我的老父亲，他博学，因为他好学，拼命的学，日夜不停的学。但是很重要的，你知识很多，因为你很好学，你知识很多，但是要活用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也是孔子说的嘛，学以致用，你学到的东西但是不能用，这不太可惜了吗？所以我们的学问，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要懂得活用。好，今天我就用这几个简单的字跟大家分享，相信是一些很重要的事工的道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都是属你的。我们不仅是属你的，主，我们都是你亲自拣选出来的。你让我们清清楚楚，主啊，是你拣选我们，而不是我们跟随你。既然主你拣选了我们，你今天也在做那塑造的工作，使我们成为，我们不敢说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让我们这个器皿能够合你所用，让我们这个器皿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让我们这个器皿能够完成你的托付。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校学习的时候，主啊，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些的态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门。
感谢张博士啊，那也感谢主，就透过啊张博士的这一个智慧啊与知识的言语勉励我们啊，让我们可真能在这传道的功夫上啊尽好职分啊，活出这个、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那以下时间是报告时间，请问一下各处室有报告的吗？好，我们请啊这个教务处方主任。